震惊最前线的所有观众朋友，大家龙年大吉大利，那祝福大家新的一年一切心想事成，幸福平安健康快乐，那也祝福大家生意兴隆啊，国运昌隆，那祝福我们震惊最前线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在新的一年一切都更好，那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各位震惊最前线无码看中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明居正，那在这里跟各位拜个年，金龙年将到，祝各位阖家平安，万事如意，事事顺遂，我们明年见。
各位观众朋友，感谢各位对正经最前线无码看中国的支持，祝各位新春愉快，万事如意啊，这个身体健康，谢谢各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惊最前线无码看中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国成。大家知道2023年10月7号这个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这个攻击，掀起了这个新一轮的这个中东冲突。那么中东的情势呢比较复杂，所以呢我们有许多的观众朋友呢非常的关切啊，写信呢纷纷希望我们能够多谈谈啊这个正在啊这个涌现啊是方兴未艾的这个议题。更多朋友关切的是呢，伊朗会不会在这中间呢，火中取栗这个来这个浑水摸鱼来打这场战争，这个问题呢，我想可能对这个将来的发展具有关键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呢，特别请到台湾国际关系的最权威也是各位朋友非常熟悉的这个两岸以国际形势的专家这个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分享这个问题
主持人国成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这个今天明老师来这边呢非常的高兴。那我也想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刚才已经提到了哈马斯打以色列，这大家不稀奇，可是呢伊朗如果介入浑水摸鱼那这个形势呢恐怕会更加的复杂。那我想先请教，就是说呢中东地区过去是全球的火药库这个以色列跟这个阿拉伯国家呢打过了几次大的战争伊朗伊拉克也这个有8年的两伊战争还有美国的反恐战争等等那为什么这些年来感觉上呢相对比较平静小冲突是有，但是大规模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呢似乎呢是比较消停了。那么想请教老师呢，这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我想中东地区过去是世界的火药库，大家都很了解哈。那它之所以成为世界火药库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呢，当然大家觉得有争夺石油等等，但是为什么争夺石油变得那么重要呢？坦白说背后呢，因为有美苏的对抗，大家都晓得美国跟苏联从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一路对抗下来大国对抗有个逻辑，就是如果是大国的话，如果说我们具有全球实力大国的话，那这个地方我有兴趣，那你也会有兴趣，那个地方你有兴趣，那我会有兴趣，因为这是大国的这个 对抗的逻辑。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地方呢，那如果你有兴趣，你从右边介入的话，我就从左边介入，那我如果从前面介入的话，你又从后面介入。简单说，大国就会在对这地区呢形成针锋相对式的介入那这是大国的行为。但是被介入的地方呢，通常把它叫做热点，那这个热点呢就牵涉到了两个以上大国或者说更多。而这个地方之所以成为热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刚讲的石油。好，所以如果说第一呢有大国竞争或大国的这个对抗或争霸，第二呢这个地方又刚好有这个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国或大国集团感兴趣的东西或地理位置或什么等等的话，那它就变得非常热闹。这就是中东地区过去之所以扰攘不安的很根本的原因那你刚刚提到说这几年呢国跟国的战争比较少，相对比较平静，这是事实，这的确是事实。那第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如果说美苏两大国有一个国家不在了，或有一个国家这地区兴趣突然消失的话，那它的这重要性就会降低。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情况，也就是1991年苏联崩溃以后，那他没有力量做这件事情了，所以相对就平静下来了，平静几年。 第二就是石油的重要性下降了。我们倒不说石油在这个工业当中的这个重要性下降，我们是说因为别的国家尤其是美国自己的石油产量增加了，所以美国对中东地区石油虽然也需求，但需求量不那么大。所以一方面是苏联瓦解了，少了一个大国介入，二方面的美国需求下降了，所以外力干涉就比较少。那么外力干涉比较少并不代表说这地方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过场节目上谈过吧，第一是这地区呢国家跟国家之间呢这个还有很多纷争，不管是界限啦或者资源的争夺或领土的争夺呢这是一块。第二块就是宗教的这对抗，那不管是伊斯兰教跟犹太教或是伊斯兰教的不同的教派之间呢他们都有些争夺，那甚至就是因为有这权力争夺呢，所以教派呢就等于说是等于说国家权力跟教派之间呢就是这个交相介入制的呢互相影响。所以大的战争是没有了，但小的战争呢不断就这个地方呢是所以还会有冲突原因。不过相对来说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比起前些年来说呢，中东地区的紧张形势呢是下降很多。
好的，这个我想这个老师的解析呢非常的清楚，就是冷战期间呢老实说这个很多冲突呢是以这个美苏争霸代理人的形式的方式呢照这个中共常讲的在这边添柴加火但目前看起来呢的确冷战结束之后呢就像这个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常讲的和平发展呢是人民的共同期望这个在中东目前看来呢也的确出现了这样的势头，但是呢为什么又会在这个时候呢爆发了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呢？是不是这个地区的这个和平发展的势头呢是会终止呢还是继续这个发展呢？
会终止还是会继续这个扩大，这点我们不顶确定了，但是我们大概看到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国家跟国家之间战争少了，你刚才提到说以色列在那边有过几场比较大的战争，没有错，在过去以色列跟周边国家呢打过五场比较大的战争，那么大部分的以色列都打赢了或者有的时候是先败后胜了打赢了。那打赢之后呢大家慢慢发现，就是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呢慢慢发现，那么以色列的国家呢我们大家暂时不能消灭，那暂时不能消灭呢只好就不管怎么就是勉强和平相处。所以这第一个。第二就是美国，因为他也希望说作为国际警察来说呢他也希望说国际局势能够渐渐稳定，因为毕竟他有更重要的问题，比如说之前对抗苏联啦，然后后来就对抗这个俄罗斯啦，然后呢最近就对抗中共了等等，所以美国觉得说他在国际上呢也有一些很大的议题他需要去处理，所以对这地区希望说你们冲突越少越好，然后你们越平静越和平越好。所以很多这个大陆的观察家或者说台湾那些一些附和者或者说被这个大陆这些文圈洗脑人觉得美国就说到处制造战争，为什么要他卖武器？对了，卖武器当然是利益之一了，但是对美国来说，对美国政治人物来说，卖武器固然会可以赚到钱，但是如果说我有更大的这个问题要解决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卖武器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应该说它有一个排序的问题，你不能用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去解释美国所有的行为，所以这个那个讲法呢我觉得是不太合理的。我们讲的意思就是，第一呢以色列跟周边国家的冲突的减少了，第二呢美国非常努力在这地区呢推动我们所谓的中东和平进程，这事情已经进行了好几十年了，所以你回头看过去大概在这个几次尤其是80年代初期以色列去打这个巴解或打巴油呢，打进黎巴嫩之后呢，后来几十年了就没有比较大规模的这个以色列跟别的国家战争，也就是美国努力推动的和平进程呢的确收到一些效果。
收到效果了。
对，没有错。所以我们可以帮观众朋友们数一下啊，第一个就是以色列跟他左边的埃及的和解。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时候，以色列打进这个埃及呢大获全胜，然后占领了西奈半岛。西奈半岛是以色列的好几倍大，那虽然这个很大部分是沙漠，但是他毕竟把这么大块土地占下来了。后来美国进来推动和解，然后埃及也愿意和解，以色列愿意和解，那以色列政策就是用土地换和平。 所以最后就是在美国的这个调停之下呢，以色列跟埃及和解了，然后以色列把西奈半岛还回去，也就推进了一个叫做以土地换和平的这么一个国策。好，那是以色列的部分，所以以色列跟埃及和解了。第二是跟东边的约旦和解了，那么也就是双方对于约旦河西岸的地区对耶路撒冷的归宿，那双方有了共识，那在解决这问题，那么这是美国推动的。第三个就是这两年是川普吧，前几年川普推动的，以色列跟阿联酋或叫阿联大公国，然后跟巴林呢，也是进行了和解，当最后加上了摩洛哥，所以那这个后来被叫做这个亚伯拉罕协议或亚伯拉罕这个和平方案。那么以色列跟两到三个国家呢，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和解。那么更重要的就是以色列在这个以色列这旁边呢，就跟巴勒斯坦的关系。过去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呢就是势同水火，双方倒是为了建国问题了，为了土地问题闹到这个真是兵戎相见，打得不可开交。最后以色列是回到了那个两国方案，虽然这两国方案现在还有很大的争议，但回到了两国方案，也就是以色列不再反对巴勒斯坦建国，但以色列开的没有反对，只是说我要多拿点土地了，那我打赢我要多拿点土地。那所以最后这最高峰的时候，以色列把这整个我们现在看到的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地区呢占领了 90% 以上，那最后呢现在还回来了，还了这约旦河西岸跟还了一块这个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加沙走廊。虽然比起原来就是联合国1812决议文里面所讲的巴勒斯坦国的那面积呢，现在小了大概我看看小了一半左右那但是毕竟还回大块，所以将来可能还有再继续还土地的可能性。但不管怎么说，就是他们至少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和解。那问题是巴勒斯坦里面呢，现在的主政派叫法塔赫，那跟占领这个加沙走廊的这个发动攻击的哈马斯呢，又刚好是两个不同的派别。然后哈马斯又攻击过法塔赫，传说这个法塔赫的领袖阿巴斯呢，这个车队遇袭。那现在这细节呢，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比方说巴勒斯坦内部的矛盾呢，还非常大。所以以色列这个美国推动和平进程，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所有问题。这是第二个观察。第三个观察应该这样说，就是现在区域形势大概是这样子的，大概最大的矛盾呢，我看起来应该是两个。第一个矛盾就是以色列跟伊朗的矛盾，那这个还没有解决。以色列跟周边国家呢的矛盾解决差不多了，但以色列跟伊朗的矛盾呢还没有解决。伊朗现在天天说打以色列，那以色列非常担心伊朗做出核子武器，所以这个东西闹得不可开交，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在这个阿拉伯国家之间或者穆斯林国家之间，伊朗跟沙特阿拉伯之争，这个我们过去谈过。也就是说伊朗是什叶派的这领袖，然后沙特呢还是逊尼派的领袖，所以两个国家之间互争雄长，然后也在争夺着对穆斯林这个世界的这个发言权。那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说一个有点复杂的三角关系。当然现在以色列要跟沙特要和解，这是爆发战争原因之一。再一个就我们必须提的就是土耳其的问题。那土耳其呢在我看来是借题发挥，它当然也算是一个广义的穆斯林国家，但是土耳其在摆脱殖民控制呢要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呢就把土耳其定位呢不是一个穆斯林国家，而是一个世俗化国家，用英文来说叫做一个 secular state。 所以世俗化国家就是我们国内有强大的宗教啊，但是呢我不把这宗教当作国教，我也不把这宗教的一些这个律法呢当作国家的法律。
而且政教是分开的，
政教是分开的。它这个地区呢是比较少见的，就是政教分开的一个大国。所以土耳其在很长时间呢就比较少卷进的宗教纠纷里面来。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总统埃尔多安呢，这个上来这么一段时间呢，当然经过几次选举，土耳其变得越来越加宗教化，它就不像过去那么世俗化。所以这个因素呢多少导致了他现在一方面在这区域的这个活跃性，二方面就是他也想参进来呢，好像也有争夺话语权的味道。但是我们觉得他可能另外更重要的目的就是 他借他想借题发挥呢，来这个趁着这某种乱局的时候，然后争夺一下话语权。拿到这话语权之后，他认为可以跟西方国家、跟欧美、是跟北约呢，可能说去多要点东西。但有人说会勒索，我觉得勒索这话可能重了一点，但至少就是我争夺话语权之后呢，我能够要到更多东西呢。我想这土耳其的这个在战略设想的一部分。那前面我们提到，就是中东它之所以之前会动乱呢，跟美苏的对抗很有关系。那你说现在苏联不在了，局势是不是和缓一点点？所以和缓了一段时间，那为什么这些起来了呢？我们认为是跟中共的插手跟介入有关系。中共不是这几年搞一带一路吗？对不对？然后这个一路把这一带一路推到这里来。那很多国家呢，对于这个中共的一带一路呢很感兴趣，因为看起来他拿了这么多钱出来，又愿意帮助建设，又提供贷款等等。大家在当时没有很仔细计算情况下，觉得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所以有些国家呢不知不觉就上钩了。那么也就是说，中东界的一带一路呢，然后见缝插针呢，把他手慢慢伸进了阿拉伯世界。当然过去因为石油的关系呢，他已经有他相当影响力。所以我们现在看见，就是过去的美苏对抗呢，现在隐然要变成美中对抗，就是美中在别的地方对抗呢，好像现在要烧到这个中东地区来。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排除中东地区一些动乱呢，是中共在背后煽风点火，当然他是不会承认的了。那么也就是说，中共取代了前苏联的角色，跟美国在这里呢大玩霸权游戏。那是这是第四个观察。第五个观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本地区的这个国家的冲突，那还是存在的，没有完全化解。第二，宗教冲突也没有完全化解，这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还有最后一个我们要提的就是，在这个中东世界里面，或者在这个阿拉伯世界里面，很多国家呢内部是不平静的，内部有很多就是反政府的力量。那你说北边的这黎巴嫩呢，它有真主党嘛？啊，不说别的，还有真主党。叙利亚呢有多个反抗军，然后伊拉克呢有这个库德族的有反叛军，埃及里面有穆斯林兄弟会。那每个国家或多或少，耶门或安曼呢都有一些反叛军，所以每个国家或多或少呢有些内部的问题，再加上美国原来想推这个阿拉伯之春呢，有一点点成效，但是也受到一些相当的抵制。所以中东的问题，我常讲，我说它又是国家的纷争，又是宗教的纠纷，然后又有这个区域霸权的冲突，然后还有甚至还有是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原来呢都是鄂图曼帝国或者说这个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原来的国界就并不是很清楚，很多地方是游牧民族，所以现在是划了国界下来。但这国界呢，从这些本地人来看呢，是外国的帝国主义划下来的，这界限不见得是我们承认的。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中东地区有一支很有名的民族叫贝都因，这个民族贝都因人
、
贝都因人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他是看不到国际线的，他看到什么呢？我的羊群或者我的骆驼呢，他在哪边吃草的时候我就跟他走，所以在他来说是没有国界的。因为过去我就这样走，这样走，我们祖先那边走了几千年了，那怎么你现在画了个界，我羊就不能过去吃草了呢？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很复杂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你刚刚讲说相对平静，我同意这句话，就相对平静，但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其实内部的问题还蛮多的，也不是一时片刻能够解决了，再加上现在有新的大国介入的话呢，我想问题短期之内恐怕很难真的平静下来。
好，谢谢老师非常精辟的解说。我想啊，这个中间提到一个重点，就是中共的介入啊，因为现在第一个是新冷战呢啊，我们节目也讨论过多次，就是引燃形成。然后呢，这个中共呢，其实它长久以来就是世界革命的老调嘛，这个以第三世界领导人自居嘛，所以特别强调什么民族要解放，国家要独立，人民要革命啊。这个换句话说呢，是不是某些地方的和平发展呢，不见得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啊？这点我觉得是值得讨论的。那么啊，目前看起来哈，这个伊朗啊，这个其实扮演了这个中间的最难处理啊的这个角色。啊，也他跟这个目前的这个西方的这个推动的和平进程，特别是美国呢，好，还是非常格格不入的。那这个国际关系呢，老师这方面权威，讲到现实主义嘛，现实主义还是强调啊军事啊，强调经济啊，这个是一个国家根本的力量。 那现在呢，我想请教的就是说，那伊朗呢，它到底现在有多大的实力呢？然后呢，中共会不会支持伊朗打以色列呢？
我先说后面这个，先回答后面的问题啊。中国会不会支持伊朗打以色列？直接打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伊朗要打以色列要跨过至少两个国家嘛，跨过一个伊拉克，一个叙利亚。那这个伊朗，伊拉克要这些地方让伊朗过去，大概不太容易。那伊朗可以从南边，你说派海军过去去打一下，那大概有可能，比较可能是发射飞弹嘛，所以你说派地面部队，这机会比较小。但是中共在背后支持伊朗，那是完全有可能。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来再说。你刚问到的这个另外问题就是，伊朗有多大实力？要这样说，你们这年纪大家不太记得了，在我们差不多是你这年纪了，在年轻的时候呢，伊朗曾经被高估为世界上的前几名的强权，
哎，是啊，
对不对？
对。
那你在后来读博士班读什么时候，你当然也接触到这方面材料，也就是。当时比较美国比较有名的一位学者，在评估国力的时候，伊朗被评得非常高，
非常高，有石油，
有
地方
石油，
也
有
大，
什么等等，
哎，
有地面积也大，更重要什么？它的这个武器系统非常精良。为什么武器系统非常精良呢？它跟美国买了很多尖端武器。美国把伊朗，某种意义来说当成提款机。当美国钱不够的时候，就用伊朗说：“哎，这我现在钱不够了，我卖点东西给你好不好？”伊朗说：“没问题，你什么拿来？”所以美国很多非常先进的武器系统都卖给了伊朗，所以伊朗当时拿了很多东西。也就是说，在1979年科梅尼革命之前，美国跟伊朗关系是非常好的。美国跟当时的巴勒维啊，那个跟前
那
任
关
杰
系非常
关
好，
系都非常好，那真的叫做什么伊铁吧，
伊铁，
对不对？现在中国叫巴铁，美国那时候可以叫伊铁。所以伊朗当时呢，是美国的这个海外就是最大的那个军备的买主。那么也就是它的军力是非常强大的。那1979年双方闹翻之后呢，伊朗的这个军力虽然消退，但是在中东地区依然不可低估。它毕竟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它有丰富的石油，然后有丰富的油源呢，去买武器。那现在不跟美国买，它跟这个，跟俄罗斯去买呢，或甚至跟中共买呢，它某种程度来说也填补的东西。所以，伊朗的那个实力呢，不可小看。但是如果算到有生兵力的话，伊朗的兵力大概50万到55万之间了，
哦，相当
这是
大
一相当高了。对，你说半百万的部队，那不得了的。而且这是第一个，这在中东地区是几乎最大的。第二是他除了这之外呢，他还有一个所谓革命卫队。那这革命卫队就是说所谓的什么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斯兰革命卫队原来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较激进的青年的宗教运动，那这个宗教运动后来跟着科梅尼走之后呢，就引爆了革命，推翻了巴勒维，然后造就了这么一个伊朗这个宗教政权。而这支力量呢，后来慢慢摇身就变得有了武力，就变成了这个革命卫队。这个革命卫队它本身有自己有海军，然后它还是海外力量。海外力量我们等下再说。这海军呢，就帮他守住那个霍姆兹海峡。它霍姆兹海峡，所以这个前几年不是伊朗跟美国在这附近发生过冲突嘛？那基本上就是这支军队搞的，而这支军队又有志愿军对内的去监控这伊朗的异议人士，所以它是一个不可低估的这个一支武装力量。再来就是伊朗的武器系统方面的，应该这样说哈，伊朗的导弹系统呢？那当年伊拉克很强，那伊拉克被美国打了之后呢，就削弱很多。伊朗的导弹系统和导弹体系呢，应该在中东地区现在说起来是最大的。当年伊朗跟伊拉克打仗，双方都拼命建立这个导弹体系。那伊朗大概短程跟中程飞弹呢，大概有6款以上，大概6款，大概可以整个中东地区可以涵盖。不要说呢，它向东可以打到哪里呢？大家想象一下啊，可以打到新疆。可以打到新疆，它中程飞弹可以打到新疆，打得准不准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可以打到新疆，大家现在有个概念了啊。伊朗像一个什么呢？伊朗像个飞碟，对不对？或者像个斗笠啊，像个斗笠这样子。所以它这种打可以打到新疆，那这边呢可以打到这个非洲的这个北部，打不到西北角，但非洲的正北方呢，大家打
但打以色列是绝对够了。
打以色列绝对够了。 然后北边的可以打进地中海，
然后打欧洲大概
打欧洲可以打一部分，
打一部分没问题了。
这是中程飞弹。好，那现在呢，美国说伊朗呢正在努力研发太空技术、太空科技，太空科技走的下一步就洲际飞弹，就洲际飞弹。所以洲际飞弹出来之后，那你要打哪里都打得到了。那这个是我们看有生兵力部分，但我觉得伊朗我们真的比较在意，就是他刚才那个革命卫队。革命卫队除了有军力，然后有这个网络，有这个网络，这个网络战那个网络军之外呢，他也攻击过很多国家、攻击的地方。但最重要就是伊朗有海外的力量。前一阵子、前几年，美国不是打死了一个伊朗那个海外部的指挥官叫苏莱曼尼
、对。
打死苏莱曼尼，所以伊朗这个暴跳如雷啊！但是苏莱曼尼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啊，他直接统领这个革命卫队的这圣城旅，圣城旅就负责伊朗在海外活动的、海外军事活动的。他听说是直接向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去回报。圣城旅呢，大概现在最重要就是他在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
对
他支持最大的。圣城旅过去派往叙利亚打过叙利亚内战，他支持现在的阿塞德政权，然后打过阿塞德一些叛军，然后圣城旅 也 派进过伊拉克，然后打过战争。那圣城旅现跟现在的也门北部的那个叛军叫做胡塞叛军呢也有联系，所以这个问题如果闹大的话呢，那可能会不得了。那当然美国处理手法有两个，一个是直接打这个胡塞叛军，第二就是我在沙乌地去打。沙乌地过去就打过这个打过胡塞叛军，因为他参与过这个也门内战，他也领导过这个阿拉伯联军做的事情，所以这事情呢还有待观察。所以看起来就是增加了更多的变数，那么也不是很容易可以解决了。那现在回到中共的问题来，刚才你问的是说中共会不会支持伊朗去打以色列，我刚刚讲说地面战争不太可能，但是提供武器、提供技术，或者说这样子吧，我像是支持俄罗斯一样，我给你买油，我给你买气。伊朗是很大的石油输出国，然后中共对这个中东的石油依赖度非常非常高。那么我跟俄罗斯买便宜油了，那伊朗你卖便宜油给我嘛？我拿俄罗斯油跟你杀价嘛？那你卖便宜油给我，那我拿什么东西给你换？我拿那个什么飞弹了、啊、什么等等给，那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所以我相信这是美国担心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看得还蛮复杂的。
所以呢，这个金棍老师的解析，我们会看到这伊朗实力绝对不可小看，毕竟它国土大、人口多，而且国内也算团结啊，这个军事力量呢也非常强大。听说这个以色列也公布了，就是这个它的箭矢反导系统在大气层外拦了一颗飞弹。
对，
那这颗飞弹这个。不可能是哈马斯的，他没有这个实力，一定是伊朗提供的。这个当然现在以方没有公布说那颗导弹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总之呢，也是一定跟伊朗、中共、朝鲜这些一定也是脱不了关系的，或者是俄罗斯。换句话说呢，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是同恶相济啊。现在这个区域我看这个状况是很复杂的。那么如果呢，现在伊朗呢跟以色列呢如此尖锐的对立，那么以色列呢又是怎么样去回应这个这么庞大的一个对手，这个伊朗啊对他的威胁呢？
第一个，以色列比较在意的可能是最直接在意的，就我们刚刚讲的伊朗的核武器的问题。伊朗当然现在没有核武器，但他已经接近有核武器了。伊朗自己本身可以生产呢，然后这个他可以精炼了，所以就像过去这个以色列打过伊拉克的这个核能设施一样，那我猜他会想干这个事，所以他最这个急迫的或者火烧眉毛问题是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以色列会面对伊朗这种威胁的话，他会强化自己的军事能力的了。就像这个铁穹系统它其实就是防卫外国的这个导弹的攻击嘛。那当然这是面对哈马斯饱和攻击，你看它这个短暂之内出了问题，但我相信大概目前为止我们很难想象就哪一个国家的这种反飞弹系统能够全覆盖，
很难，
应该很难。你如果是饱和攻击，
这只有成功几率高低问题。
对，你拦下50%-60%已经就很厉害了，已经很厉害了。所以你说拦下80%-90%那可以想象，但是如果说10%-20%突围而入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你从防御角度来看它是可接受的。所以这次你说哈马斯打进了这个以色列，其实也不用太惊讶。 那反过来说，如果哈马斯有这能力的话，那伊朗有这能力，你完全可以想象嘛。所以这第一是强化自己的实力。第二就是美国毕竟是国际警察，而以色列毕竟是美国的盟友。那虽然就以色列很多时候呢，他会就这个独来独往，他也不太甩美国，因为他有他的国家利益要照顾。那美国当然希望就支持以色列，但也不希望说以色列把问题闹得太大，闹成第六次中东战争。所以双方现在当然还要再协调，就是你要打打到什么地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以色列不会破坏自己跟美国的同盟关系，美国也不会破坏跟以色列的同盟关系。那盟国之间和朋友之间呢，难免争吵，但是双方这个应该这样说，合作空间非常大，然后平行利益非常大，所以以色列会充分利用美国在区域的不管是经济的或是军事或政治影响力呢，帮他在稳定局面。当然最后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发展，我们必须跟各位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讲过说美国帮助以色列，然后这推动这中东和解进程嘛，或和平进程嘛。有一件事情大家不太在意，尤其这个台湾地区不太在意，就是有个东西呢叫做以阿联盟啊，或者以阿反伊联盟，或者说有人讲是阿以反伊联盟。什么叫阿以反伊联盟呢？某些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反伊朗的联盟。我们讲是联盟，不是同盟。同盟就是我要帮你打仗，联盟就是我们有个共同目标，我们可能平行行动，那可能各自行动，但是我大体上呢不会反对你做这件事情，这叫联盟。那这东西是怎么来的呢？简单说就是我们不是前面讲到教派的问题吗？那伊朗我不是讲说支持了这个很多个这些阿拉伯国家内部反对派吗？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阿拉伯国家呢大部分是逊尼派在主政，伊朗是什叶派，所以伊朗呢因为宗教的关系呢帮助了这些国家里面的什叶派的叛军或者反政府军，所以这些逊尼派的国家就很生气，那么他们当然想对付伊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呢，他们跟以色列就有了共同语言，有了共同利益，那么美国在背后一推呢就差不多可以推出来。所以我前面讲的中东和解进程呢，大家现在可以这样说吧，以色列跟阿联大公国、跟沙特阿拉伯、跟主要的逊尼派国家呢，就形成了一个默契。我们不能说它叫做，有人把它称为说什么同盟，我说其实远远不到同盟，它应该还是一个就是我们很有默契，但却是一个非官方的区域安全联盟。这安全联盟大概什么意思呢？第一，不让伊朗称霸，就伊朗你要起来，我们大家把你压下去。然后第二就是。绝对不能让有核子武器，因为你有了核子武器，你会讹诈我们每一个国家，因为我们这边没有，除了以色列之外，没有国家有核子武器，以色列也没有承认他有核子武器，虽然我们大家都认为以色列有核子武器。在阿拉伯世界里面唯一有核子武器的国家现在就只有巴基斯坦，所以现在就是大家有这么个共识，第一就是不让伊朗冒头，不让伊朗这个主导，一方面是宗教原因，二方面是一个政治考量，第三就是你觉得不是核子武器，所以在这意义上呢，可能有一个应该这么说，有一个实质上的以色列跟阿拉伯的逊尼派的主要国家有这么个反伊朗的联盟存在，大概只能说到这个样子。那到底这个反伊朗联盟，这个反伊朗联盟最后走到多远，能够做多少事情呢？还有待观察。但是这个倒是台湾地区呢大家比较少注意到这些事情呢，所以提出来呢给大家做一个观察点，那么对于理解我们理解将来这个区域的发展呢可能会有点帮助。
好，这个非常谢谢老师精辟的解说了。我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说从最后谈到的这个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组成这个反伊的这个联盟嘛，可以是不是可以解释为就是说呢，这个世界上啊，这个想要破坏区域和平的现状，这个成为区域霸权的国家呢，其实还是各国警惕甚至要压制的对象。尽管呢，它可能在意识形态上，这个历史文化上呢，跟这区域国家也比较接近。比如说以色列跟阿拉伯在过去是敌对的，可是呢，为了防止这个伊朗成为区域霸权，这个区域霸权是不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的，所以甚至过去的敌人呢，都可以结盟。所以呢。这个非常简单讲，如果推到亚洲来讲的话呢，那如果中共呢想要成为区域霸权，破坏这个区域的秩序的话，是不是也可能遭到其他国家的联合的 制约呢？
不只是可能，这已经是一个现实了，已经是一个现实了。所以你现在看到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伊朗的背后可能是中共吗？那中国可能跟这个俄罗斯呢是有平行利益的，所以伊朗、中共、俄罗斯跟北韩，那他们形成了什么？就挑战当前的国际秩序的这么一个小团体嘛。所以有人说他们是个同盟，我说不一定是同盟，但他们有平行利益。这四个国家是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主要的这个行为者或主要的破坏者，所以全世界现在主流国家甚至刚讲区域国家呢联合起来对付这些国家呢，这是势所必至。所以不只是教派吧，也不只是宗教，或不只是国家利益，大家对于现存的国际秩序如果有这么一种共识的话呢，我想大家就是要挑战它来跟捍卫它来呢，很自然会分成两个阵营。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至少中东地区呢，它的这个动乱的来由之一呢，就是来于此了。
好，谢谢，非常谢谢这个闵钧正教授给我们精辟的解析了哈。好，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如果呢中共呢看得清楚的话，就知道你现在纵使是意识形态、历史文化跟邻国相近，可是你想成为霸权威胁其他国家，那你其他国家还是会起来对付你的。更不要说你的意识形态跟其他国家是格格不入的啊！我想这一点呢应该的，从中东局势这某些国家、某些政权的领导人，不要总想着从中火中取栗，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才对。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这就是非常谢谢我们闵钧正闵教授，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也希望呢下次呢继续呢关注我们节目，了解最新的国内的国际形势，两岸发展，也欢迎大家呢这个收看之外呢给我们更多的意见，更多的这个支持，按赞分享订阅，按下小铃铛，谢谢各位。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议员于北辰，在即将要到达春节的时候跟大家拜一个早年，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好运隆隆来，今年所有的好运都在你身上，我是于北辰，祝福您。
我是黄金龙正经最前线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我是吴家龙，各位正经最前线的观众大家好，今年是龙年，那么祝大家新年幸运有很好的开场，有很好的收场，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我们坚定信心一路向前行，谢谢大家。
今年是龙年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来祝福我们全体的观众朋友在新的一年龙游四海八面来财，飞龙在天，事业鼎盛，祝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好，恭喜恭喜。